爸爸，等一下，爸爸。嗯，
罗马书
等一下去。
六章也请。
是啊，就算我们也在这种超恩典生活，断无不可。我们在地上是七个人在天中活着，岂不是说我们的父亲是天中的主人？是父亲对他的子嗣，所以我们这个小心也如此，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所亲那么样的。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同时复活一样，我们坐在他死上的头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权杖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主人和他同一时下使罪身灭绝，叫我们再得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着算成活的。这样，你们向罪提到他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让他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说要用罪在你们身上身上做好，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事情献给罪恶无义的器具，倒要像服从基督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
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机会为我们争道，题目是上罪史。
好，各位弟兄们平安。我记得许多年之前，我们在一次婚姻的有关婚姻的灵魂当中，当时有一个程序呢，是你不管你结婚多少年的夫妻一起上台，每一对夫妻上台重温誓约，就重温这个誓约，无论健康或者疾病、贫穷或是富足，都在实质中。许多那种已经结婚许多年的人夫妇，他们一开始以为是那种这样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当他们真正去在上帝面前重温誓约的时候，许多人是流着泪离开。但是有一对呢，新刚刚结婚一年的夫妇，我问他，他说：“我以为我结婚的时候，婚礼上当牧师证婚祝福结束，就是你们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快乐的生活。”他说：“我发现不是。”短短的婚姻生活，发现也有许许多多的坎坷的。类似的，有的基督徒当他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今天我觉知信主了，我受洗了，耶稣基督的平安进入我心中，从此之后，我的生命就会一直刚强壮胆，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长大，像这诗歌向高处行，或者今天再让我的诗歌晋升，晋升在主里面更加晋升。 是我一个重生得胜基督徒，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如何每一天都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如何胜过罪疾，如何面对罪。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思考的罗马书第六章的内容。六书的前面，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如何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第四章告诉我们用亚伯拉罕用大卫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得罪。我大家就是讲第五章六章七章八章是告诉我们救赎的最终性和确定性。好，我们刚才结束了第五章，那么进入第六章他告诉你什么？第六章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如何面对罪，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在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我能够站得住吗？我能够胜过去吗？所以说第六章的告诉我们，现在恩典不但使我们称义，更使我们成圣。有人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他不仅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他的恩典还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胜过罪的诱惑，面对罪的试探，能够得过圣洁的生活。罗马书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很简单，两个部分，用1-14节和15-23节，这两个部分当中是从保罗的两个问题开始。保罗两个问题，6章1节，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15节的问题，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你看这两个问题的阐述都是。告诉我们会如何基督徒当如何面对罪的试探诱惑，所以说第六章一开始结束了第五章的结束，第五章说什么？最后结束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够用，恩典作王。接下来保罗马上又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提出问题来？用我们人的犯罪堕落的理性思考，既然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恩典够用，既然我们救恩是最终的完全的，那我何必呢每天都去过那种这么谨慎的生活呢？我为什么不可以过得自由一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说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呢？所以这个是从人的那种犯罪堕落的理性思考上帝恩典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一个极端的状态，叫恩典福音。平原所说的就是以这个原因，每一个人不要紧，相信耶稣基督是这样救赎的恩典。如果你犯罪不要紧，耶稣基督照样赦免你，犯罪上是赦免你。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保罗跟我说，保罗说这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走到这里，你在面对恩典福音的一些诱惑的时候，你很容易可以回答他，就用保罗那个回答，断无不可说。 上死了，我们应当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身边还发明的，我们今天没得成主，都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到底什么含义？好，首先请大家清楚，这儿所说的我们，是指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它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不是说你每一天我要对我的罪上死，不是。我们在罪上死了，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一个完成的事实。就这一点上呢，大家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在这段经文当中，三次提到在罪上死。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在下面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两次在罪上死，他中华的被圣经翻译成了像罪死。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十一节，你们像罪应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大家仔细留意看一下，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中，我们是指基督徒。第十一节，你们像罪应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你们还是得救的基督徒。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这个他是谁？他是耶稣。所以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像罪死在罪上死的含义。从一个施救学的原理上来说，如果在同一段经文当中出现同一个词语，它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说第十点，说耶稣是在像罪死了只有一次。同样，这个同样的施救原则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也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上，像罪死。在罪上死也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因此，我们在罪上死是一个已经发生在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基督徒身上的事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我们亚当的老生命也已经死了，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当中。这个老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老旧生命已经过去了。今天活在里面是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在罪上死，死在不能辖制我们，他再不能做王了。好，咱们这里该有麻烦的一位。哦，你说那个老我已经死了，我怎么感觉到我的老我常常在那个吵得我犯罪呢？
而感到无动于衷，
啊，同样。 尚未信主的人和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生活上和命令上仍然同样不犯罪。但是如果根本的不同，你信主之前你去犯了罪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开心，为什么？罪中之乐。而信主之后，你仍然可能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你不会仍然在最终感到很开心、舒服，这里是罪中之苦。保罗说：“我这是苦啊，基督就脱离了躯体的身体。”所以，我们虽然会犯罪，但是我们却是能胜过罪。所以，保罗老在那句话，其实道存在他心里是什么？就是指那个新的生命。扎根在你里面，让你不再活在罪中。请大家留意，仍然犯罪和活在罪中是不是一个概念？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应该是活在圣灵中，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责备，有圣灵的感动。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仍然会犯罪。有人说，怎么可能呢？说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信主了仍然会软弱，仍然会跌倒，仍然会犯罪。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而既然我这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怎么还会犯罪呢？我们仔细分析这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救人，一个是罪身，一个是灭绝。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词的意思来看。首先，这个救人是什么？救人是指信主之前的旧我，也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那个老我。这个老我是在罪的捆绑辖制之下的。就是说，我们的罪和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保罗这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了，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捆绑与辖制，啊，是脱离捆绑辖制，不再活在罪中了，不是他控制了。我们看罪身，从字义上来理解，罪身好像是指我们的身体。如果是指我们的身体的话，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哦，犯罪的身体是。犯罪是个身体，这个身体犯罪不是不犯罪，我活在灵当中。但是第二个问题，身体是邪恶的，是有罪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是美好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美好。所以说，这样的罪身不是指哪一个，罪身指什么？罪身指在亚当里。犯罪的本性，犯罪的本性，那个罪性，这是我的罪性。而灭绝呢？灭绝的含义是说不再具有控制力，失去功效了。所以罪身灭绝，什么叫罪身灭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犯罪的本性，再不能控制我们，再不能发挥效力了。啊，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救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这个罪身灭绝就是说，他再不能控制我们，犯罪的本性再不能辖制我们。这是这段话的含义。当然，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不能辖制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能发现，我们还会有软弱。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同的。它不能控制，不能辖制。你到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前是不得不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信主之后，你却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胜过去。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还会跌倒。啊，你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所以保罗下面接着说什么？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啊，脱离罪什么？是指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奴役，他再不能控制我们，罪不能再对我们提出要求，你一定去犯罪，你可以去说 no， 怀建筑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对的存在。我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需要明白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刚刚我们讲的这段经，读了这段经当中这四个方面。今天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今天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死，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今天我们再不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而是在自由当中。我们是基督同生同活，有新的生命。这个自由，我特别解释一下。
成就这样，这样的事实，
就是看着是假装的，而 是什么？而是你真正明白。哎，但如果圣洁的上圣皇需要好多的知识吗？有人说我不需要这么多圣洁的知识，我也不需要明白这么多的道理，我只希望能够活出来做出来。大家想想可能吗？一个不明白上帝圣洁的律法，一个不明白上帝实际上救赎恩典的真理，一个不明白耶稣基督在他身体上做工的真理的人，怎么能够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所以说，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两次重复出现一个词“知道”。你会发现，哦，讲圣洁生活，为什么讲要知道？有人说我不需要知道，我做就好。常常基督徒告诉我们说，牧师，你不需要讲这么大道理，你只要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好。不错，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告诉他们了，他们能做到吗？做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做出来，首先第一步要知道。所以说经文这儿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主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罪人灭绝。下面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能再做他的主了。说两次知道，因为知道。所以圣洁得胜生活的根基是什么？你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的作为。上帝恩典的作为不仅仅将你从罪的刑罚当中救赎出来，也不仅仅将你我从罪的捆绑当中所释放出来。同样我们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恩典的作为是我们常常疏忽的。他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之后，我们有了自由，我们有了向罪说 no 的自由。这个我们要知道，因为今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不仅是死还有复活。所以说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根本是什么？是向罪死，向神活。你们讲这个你会发现，哦，保罗第一个劝勉不是一个行动，你一个行动你去怎么做就好了。没有，保罗第一个劝勉是你们要知道这个事实，你们要向罪死，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在罪上死，然后我看自己是向罪死啊。我原来我们终于明白，过圣洁得胜的生活首先是知道。讲到这里面就发现，哦，原来圣经教导每一个基督徒圣洁得胜生活的时候，在前面的大段的教育性真理阐述。你读罗马书就发现，罗马书十二章之后才开始教导你当如何做，因为前面有一到十一章那详细的阐述上帝救赎的恩典。在以弗所书，我们讲以弗所书，大家都喜欢都常常讲什么？常常讲第四章、第五章的讲婚姻、讲家庭，但是却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前面第一到三章，那非常详细的阐述上帝创世前的拣选和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说，你发现，当保罗罗马书讲完一到十一章之后，才是第十二章才说：“我为主为基督劝你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你下面讲如何做。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先讲恩，再讲你的行为。所以说，你要以圣洁的生活，先是要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在罪上已经死了，我看自己要向罪死。然后下面包括一系列的劝勉，接下来经文，我们下面分别都讲到，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当我知道我已经在罪上死的时候，我可以说，不要让罪在我身上作王，你再不是我的王，你再不能辖制我，我今天只有一个主。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为罪作不义的器具。
什么时候开始录音？
不要做不义的器具。
你什么时候开始参加？那些我一般都是那个读经文的时候。
第三，罪 不在英法之下，
把
A
点
之下。不要做这个奴仆，要做一的奴仆。
他用
要说服圣
八也可以看，
对，可以可以看。
他
今天
好像
他俩很投
机。您发现接下来一切的确定，
最近好像挺好。
但是十二和八，你说他俩是不能同时
也可以，十二跟十二没关系，对。
讲到这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思想，思想什么？思想，我们是一群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思想，我们今天当如何才能回应着恩典？刚刚说，《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与所蒙着的恩相称，怎么相称？这个恩是无穷大，我怎么能够相称？我们如何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承认，我们常在肉身之中，我们身体尚未得赎。我们承认，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诱惑着我们去犯罪，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寻找你我，成为他的奴仆。我们耶稣基督已将我们从他里面救拔出来了，他仍然在试图叫我们抓回去。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个犯罪的那种欲望、诱惑。在这个不是里外夹击，是在这个三重攻击之下。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里面犯罪的欲望，三重攻击之下，你我如何能够站立得稳，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这一点我们要自信，难不难？当然难。历史历代无数的圣徒，他们都曾经走过这条路。田伯成他描述，他如何走入虚华室？虚华室的诱惑，他如何在路上看到一条狮子，在那要追求要吞噬他？这就是走天路过程当中描述出那种他的所面对的光景。你我也同样。感谢神的恩典，他不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他同时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向罪。同时他要知道我们会软弱，他赐下我们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所以上帝对你我的恩典从来不是将我们救拔出来以后你放到一个群一群当中，不是。上帝将你我救拔出来，一定是将你我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有人说，这不等于好多问题，这不等于好多麻烦，我不愿意沉进入里面去，里面是很麻烦的，我愿意游离在教会之外。确实今天太多太多游离在教会之外的基督徒，他们还自以为意的去指出这个教会这个不好，那个教会那个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将你我带进一个这样有形的教会，一个属灵的家当中，是恩典。当你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有一群人在为你祷告，有一群人在为你守望，有一群人在为你提醒。这里是彼此守望的含义，也是彼此在代求，彼此支持。因此你会发现，上帝将你我带在一起，不仅仅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对彼此相爱理解太狭隘了，彼此相爱包括彼此守望、彼此代求、彼此托持。求你帮助我们，你我都在每天当中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托持，用彼此守望，彼此代求，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教会。为主做见证是什么？为主做见证不仅仅是你用口去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包括什么？包括生命的见证，让你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出你一个一个你都是小基督、小耶稣。什么叫小的小耶稣？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小耶稣、小基督。这个人能从你身上看出来。那句话怎么说？网络的哥林多，
这饼干。
二章，你好像怎么理解说？ 着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他的名声而有的香气。这什么生命的见证，圣洁得胜的生活，让你周围的人从你身上看出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不是说你是个好人，这人真好，不是，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唱到这个，我们这个东西有什么，请你告诉我，每天我圣洁得胜的生活，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这浩大救赎恩典。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叫我们重生，感谢你十字架上的身体叫我们救赎，更感谢你给我们能力，有力量可以向罪夸胜，向撒旦夸胜，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带球，彼此守望，同奔天路，在每天都去为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回应着浩大恩典，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